第四十九篇，在基督里成熟。读经：哥罗西书一章27至29节，以弗所书四章13节。哥罗西书启示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应当摒弃我们天然人性生活的一切因素、元素、方面。我们的人性生活大都是由文化组成的。就着人来说，文化非常好，每一个社会都是借着文化而谋保守并得以维持的。人如果没有文化，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就要多得多了。目前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是补社会文化的不足。当人不照着文化正当行事时，警察就来干涉。每一个国家、社会、团体都是借着文化、法律和警察而蒙保守的。文化的正当用途。如果基督徒的父母读到这些论到基督与文化相对的信息后，告诉他们的儿女说，他们不再需要文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文化，小孩子的行为就会像禽兽一般。小孩子必须照着文化的标准来养育。他们在达到接受基督的适当年龄之前，必须先在文化上得着建立。小孩子越照着文化受训练，对他们就越好。必须训练小孩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对邻舍举止合宜，在学校做好学生。遵守所有的法规，并且尊敬师长和长辈。因为小孩子太年幼，无法照着基督行事，所以他们必须受教导，照着文化行事。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会成为野蛮人。文化的用途可以比作圣经里律法的功用。律法是神颁布的。罗马七章十二节说，律法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义的并善的。律法正确的作用，乃是看守神的选民，只等基督来到。古时富有的家庭有监护人看管小孩子，照样今天文化也看守小孩子。然而加拉太书指明，热衷犹太教者误用了律法。如今基督已经来到，律法就该把神的选民交给基督，但热衷犹太教者误用律法，甚至过度使用律法。热衷犹太教者不许律法释放神的选民，把他们交给基督，反倒用律法来使人离开基督。热衷犹太教者的观念甚至偷偷地进到召会里，把一些真正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引回到律法。文化虽然是正当且必须的，却也容易被人误用，而实际的使人离开基督。文化应当用来看守小孩子，直到他们能接受基督，并且照着基督而活。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借着文化的蒙保守。摩西怎样把诫命给了神的选民，做父母的照样也必须把诫命给他们的儿女。但到了儿女能体会他们需要基督并且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该把丰富的基督供应给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接受基督。我们应当告诉儿女，我们所给他们的文化只适用到某个时期，如今他们需要接受基督。因此神借着父母用文化来看守儿女，直到他们接受主的时候来到。看见文化这种正当的用途是很重要的。被基督充满。我们既接受了基督，他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者就必须以他自己顶替我们文化的每一方面。我们已经看见堕落的人用文化作为神的代替品。首先，这样的文化是神的代替品，然后基督进来以他自己来顶替这个代替品。既然我们不再是小孩子，就需要基督来顶替我们文化的每一样元素。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该轻视文化，这乃是说我们应当爱基督。如果我们被基督充满直到满意，其他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地位了。我们的每一部分都会被基督占有，被基督充满，然后我们在经历中就有基督的丰满。我们就要被基督充满，达到我们度量所及的地步。这位充满我们全人的基督要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的文化。这就是哥罗西书里的启示。基督是延展无限且包罗万有的，所以在他并没有缺乏。我们在经历中若有这样一位基督，就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没有一个需要是他不能应付的，没有一个接受他的度量是他不能充满的。我们既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就不需要犹太教、智慧派学说或禁欲主义了。我们有包罗万有且延展无限的基督以及他的丰满，他能充满全宇宙，仍然不会用尽。我们不需要任何古今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制定并加诸己身的文化。 我很关心许多人仍旧照着他们家住几身的文化而活，这些圣徒总是把限制加在自己身上，并且照着这些限制而活。我们不需要被自己制定的文化所监禁，反之，我们应当留在基督里，留在基督的自由里。我们需要让基督充满而满意，这乃是哥罗西书的基本观念。基督这位延展无限者必须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中的一切元素，这需要我们不固守文化的任何事物，因为那样会产生混杂。但愿我们让纯洁的基督充满我们全人，并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否认己。有些圣徒对于自己和蔼的个性或天然的美德，就如谦卑、忍耐、仁慈等，也许相当引以为荣。如果你有这样的个性和这样的美德，你不该恨恶，也不该珍赏。反之，你该让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你良善的个性和美德。神不要我们活出天然的人，并天然人的美德。如果你照着你的个性和美德而活，你就不能和保罗一同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相反的，你必须承认，在你活着就是你天然的人。在作为新人的召会里，任何一种天然的人都没有地位。在新人里，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已经指出，我们不该恨恶我们天然的琐事，也不该珍赏我们天然的琐事。恨恶我们的琐事乃是实行禁欲主义，就是一种自杀。我们不该想去恨恶天然的琐事，反倒该照着主的话来否认己。否认己就是不顾己，忘掉己，不去注意己。假定你走在人行道上，有人拦住你，向你要钱，他一再的请求你给他钱，你不该恨恶这个人，也不该爱他。反之，你应当不去注意他的要求。最终，他晓得不能从你逮着什么，就会走开。这说明我们对己该有的态度。己是贪心的，总是有所求讨。我们不该恨恶己或爱惜己，只该不注意己，为基督所吸引，并被他所具有。然而，我们若要不注意己，就必须专注于比己更好的事。我们之所以需要看见哥罗西书所陈明基督之延展无限的意象，其原因就在此。我们若看见这个意象，就会把我们的全人集中在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身上，然后基督就要充满我们，并占有我们。我们既被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充满，就不需要由太教、智慧派学说、奥秘主义或禁欲主义。我们全人会被这位宽广、有追测不尽丰富、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占有。自然而然的，这位基督会进来，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哥罗西书陈明这位奇妙、延展无限、包罗万有之基督的意象。一旦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全人就会被这位基督吸引、具有并夺取。然后这位夺取我们注意力之延展无限的基督，就要逐渐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中的每一元素。他甚至要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的仁慈、谦卑和我们对父母的爱。我们天然的美德顶多只可比作擦亮的铜，但基督是金子，它的价值远超过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越经历这位超越一切的基督，并且在我们天然的生活中以他自己来顶替一切，我们就越能宣告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不活谦卑、仁慈或忍耐，我们活着乃是基督，他完全得着、占有我们，并以自己充满我们。这样一位基督应当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的一切元素，这就是哥罗西书的信息。如果我们了解这一基本观念，哥罗西书向我们就是一卷敞开的书。荣耀的奥秘。延展无限的基督要顶替我们天然生命的每一面，对于这事，我们若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就会了解在基督里成熟是什么意思。保罗在1章25节说，他照神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保罗管家职分的目的是要把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分赐到神的选民里面。这位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一个奥秘，尤其对外邦人而言更是如此。保罗在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奥秘满了荣耀，而这荣耀有丰富，宣扬基督。在1章28至29节，保罗继续说，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 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保罗在28节，不是说他传扬基督，乃是说他宣扬基督。宣扬某件事比仅仅传扬那件事，含有更大程度的确信。譬如，领头的人在聚会结束时报告，这并不是对圣徒传扬，乃是有确信的宣扬。照样，保罗不是仅仅传扬基督而已，他乃是宣扬基督。我也渴望宣扬这位延展无限、包罗万有的基督。警戒个人。在28节，保罗说，他警戒个人。有些人因我们宣扬基督被折服以后，就需要接受警戒。他们听见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也许想要被基督充满，并且活基督，但许多消极的事物起来抵挡这事。仇敌就像一只蹲伏的野兽，等待机会要抓住我们，使我们不能活基督。如果你爱世界，喜欢属世的娱乐，无心被基督充满，也无心活基督，仇敌不会怎么注意你。但如果你是爱主，寻求照着基督而活的人，你就会遭到反对。许多年前，在我家乡那里，有些基督教领袖的儿女变得非常爱世界，追求属世的享受。当教会在当地兴起以后，这些青年人中有许多人转向主，转向教会。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父母起来反对他们，然而他们从前爱世界时，父母并不反对。这些青年人来到教会中追求基督时，反而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表明仇敌就奔赴在那里，等待机会攻击那些追求主的人。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希腊哲学和犹太教都是将信徒岔开的东西。附和希腊哲学的人，寻找机会使信主的外邦人转向希腊哲学。照样，热衷犹太教者也要引诱任何信了基督的犹太人。因着希腊哲学和犹太教在危害信徒，保罗就警戒个人。在这卷短短的哥罗西书里，保罗发出了许多警告。在2章4节，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在8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把你们掳去。在16节，保罗警告哥罗西信徒，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他们。在18节，保罗说，不可让人骗去你们的奖赏。保罗知道有许多事物被人利用，使信徒岔开，离开基督和教会生活。今天也是一样，信徒也许不会因为爱世界而遭到反对，但如果他们转向主的恢复，并在教会里追求基督，他们就会遭到反对。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成熟，就是被基督充满并浸透。我们还是我们，但我们被基督充盈、浸透并充满之后，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就是基督。我们不该仅仅说，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必须向主绝对，一天又一天让他活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为难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也不要为自己表白，只要让基督活在你里面。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说很容易，实行起来却不容易。正当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伦理、道德，也不是改良品格与行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照着基督而活，不该照着天然的温柔、谦卑或坦率而活。我们需要活基督，基督必须浸透我们、充盈我们并充满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就会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可有野橄榄树的枝子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来说明。基督是栽种的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树的枝子。首先，我们从野橄榄树上被砍下，然后被接在栽种枝橄榄树的切口处。此后，野橄榄树的枝子就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这便是接枝。借着接枝的过程，栽种的橄榄树生命的枝浆就流进野橄榄树的枝子里面，将其充盈、浸透并充满，最终枝子就会结果子。照样，我们也是接在基督这栽种的橄榄树上的枝子。如果我们被栽种的橄榄树里生命的枝浆所充盈、浸透并充满，我们就能说，在我活着就是栽种的橄榄树。枝子达到这一阶段，就是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成熟了。这说明了在基督里成熟的意义。在基督里成熟，就是被基督浸透、被基督充满。这乃是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被基督占有。这就是在生命里完全长大、 并在基督里成熟，这也是哥罗西书里所启示生命的结果。长成的人，一章二十八节里的成熟，原文与以弗所四章十三节的长成相同。保罗在那一节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就是长成的人，最终这样的成熟会带进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团体的彰显。我们都必须长大成熟，好叫基督得着一个团体长成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彰显他的生机体。